我参加过很多的营会，每次的营会晚上的三堂都是同一位讲员，或者是早上的三堂都是同一位讲员，这是第一次经历。布道会要三个不同的讲员来带领三堂聚会。第一堂的牧师比较不容易，因为他要为往后的两堂奠定一点根基，所以他需要思索。第三堂的讲员也不容易，因为布道讲来讲去就是神人罪恩信，就是这么一个格式，大概讲来讲去就是上帝的恩典，人的罪，人需要信领受上帝的恩典。如果前两堂都讲过了，第三堂讲什么呢？第三堂不容易讲的。所以吴牧师在一两个礼拜前就打电话来说，陈牧师你要讲什么，因为第三堂不容易讲，所以最难的给前面跟后面，那么把最容易的第二堂给我讲。神也听了我的祷告，感谢上帝。因为他们两个比我年长，那让我比较年轻的选择比较容易讲的第二堂。多年以前我听过一位传道同工讲过一件事，他说有一个慕道友告诉他一件事，他说如果我问你十个问题，你这十个问题可以完完整整的帮助我解答，让我能够完全的能够信服，那么你的基督教我就信。这位同工也很谦卑，他说没有问题，我如果答不出来我就去找资料，我一定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不管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好了。于是这一场戏就开始，第一道问题拿来了，这位传道同工给他非常满意的答物，他也非常满意。以后接着又问第二道题，同样的给他非常满意的答复。就这样的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一直问下去，哇，不简单，九道题目都非常的满意。问题来了，到了第十道题，这位慕道朋友不再出现了，也没有题目了。所以这位传道人就很纳闷，有一天就去找他说，这位朋友，你的第十道题在哪里呢？我相信我也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这位朋友说，这就是原因了，我不愿意把第十道题给你，因为我知道我如果把第十道题给你，你也会给我满意的答复，而那时候你的信仰，你的基督教的信仰我就要信了，没有第十道题。我们今天会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我相信我们不是存这样的态度。一个理性的追求者不怕问题，过去这2000年教会的历史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知识的宝库，许多聪明的人，我们问过的问题早都问过了，有很多问题不是没有解答，有解答。我们需要用一个谦卑的心，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寻求到答案，神啊，我谦卑顺服在你面前。盼望我们今天是用这样的心来聆听上帝的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过去这一两天的时间你祝福在我们中间，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寻求，来聆听你的道，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打开就发出亮光，连我们的骨和骨髓都可以敲开。愿你给我们谦卑的心在你面前领受，因为你是那一位全能者，是永恒者，是创造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全部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历史性的基督，或者说历史上的耶稣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一件历史的事实。从历史的记载，他确实是实实足足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出自娘胎，从少年到壮年，他工作流汗，他睡觉，他起居饮食跟常人一样，然后耶稣受苦，他受死，他有真正的躯壳，他有真挚的感情。从历史上的耶稣这个角度来看没有问题，活生生的他是一个活在历史中的人。但是从信仰上的基督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他是神呢？耶稣的神性是不是基督教一种美丽的迷信呢？基督徒深信这个拿撒勒木匠是神的独生儿子，这种说法有没有证据呢？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不能够避而不答。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不是那一位真正在圣经中所启示的，而真正到世上来成为肉身的那一位，基督教就要解体，而剩下的只不过是一个具有优美观念和崇高伦理道德的寻常的宗教了。如果如此，基督教的特性就失去了。所以今天晚上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盼望把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是个常常听见的名词，很浅显的，很大略性的来提这四个词。那么第一个词呢，就是创造；第二个词是启示；第三是堕落与救赎；第四是神的爱。那么如果还有时间，就做点个人得救的见证；没有时间，就第四个词讲完就结束。第一，首先我们要看创造。在澳洲籍的伊克利爵士 Sir John Eccles 是1963年诺贝尔医学奖还有生理学奖的得主，他是一个专门研究，也是一个研究脑科的专家。他跟他的一个同伴叫 Robinson Daniel Robinson 曾经一同写过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名称叫做《人的奇妙：我们头脑的思想》。他说，科学并不能给我们真理，只能给我们一些假设，以及借以接近真理的一个问题。他说，同时有一些超科学范围的神秘问题，好比说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地球上，我死后要到哪里去。他说这些根本是科学不能解释的问题。所以这一位先生就进一步说，如果科学认为人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动物，是从机遇里面在宇宙中间地球上面进化而成的，毫无疑问的，他说这是在给人类的一个错误的信仰。有人说神创造了宇宙，这句话不合科学，但我相信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合乎科学的了。中国人说上下左右称为宇，古往今来称为宙，用今天的话就是说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就是宇，而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宙。宇宙这种时间跟空间，基督徒相信时间跟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而神自己就在这样的存在，这个超乎宇宙的这个里头。所以有些人也许就要问了，那么神是从什么时候有的呢？神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句话本身在逻辑思考上有逻辑思考的必要，因为神如果是从哪里来，那么表示在人的思想中间一定先有一个哪里，然后神才从那里来，也就是说那里先存在，那里先有，而后神才从那里产生。如果我们再追根究底下去，就可以问那里是从哪里来呢？如果再这样追问下去，永远没有办法解答，永远解答不下去。可是圣经非常的简单，神说我是阿尔法，是希腊文字母的第一个字。神说我是 Omega， 是最后一个希腊文的字母，意思是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神是在存有的里面的基本存有，上帝是产生一切存在的基本的存在，一切的存在都是根据上帝，而上帝的存在是根据他自己。所以摩西就问神说，你是谁？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在这个自有拥有的思想里面，才能够产生其他的实有，以自有拥有作为根基，其他一切的存在是从这个本来自本自有自有拥有的这个存在的里面产生的。那么这是全本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基础。所以如果有人问说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应当要反过来问，时间是什么时候被神造出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神所创造的，这样来问才对。同样的，我们不能说神是哪里来的，而是要问说那里是哪里来的，时间和空间是哪里来的。时间和空间都有限制，只有神，我们的神是无限制的，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也许你在说，那我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呢？很简单，那刚才我们的弟兄雅敏已经提过了，有一些是我们很自然能够接受的公理，比如说2+2=4，3+3=6，4+4=8，这个公理，这么大的一公理，我们可以晓得这样的公理或者这样的真理是什么时候开始成型的呢？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呢？ 是我们在念小学的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那时候开始成立的吗？不是，是数学家巴斯格他发现的吗？他生出来那个年代才开始的吗？也不是。你说不是，都不是。这是一个真理，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不需要开始，真理不需要结束，真理本身就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就是如此。真理本身就是永恒的，很简单，神就是如此。神是真理的源头，他是真理的源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当物质进化的理论影响整个世界，影响整个研究科学的方向的时候，那有一次我听一位传道同工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在一期的杂志Time the Magazine 刊出了一张照片，就是哈佛大学的五个高等医学博士他们一起坐在讨论一件事情。这是五个当今那时在世界的进化论的权威的学者在讨论这件事情。当他们一起聚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问说到底物质的最小单位是什么。五个人在那里思考，最后他们都彼此互看，然后摇摇头摆摆头，最后做了一个结论，说物质最小的单位是 nothingness。 nothingness 物质最小的单位是 nothingness。 感谢上帝，罗马书第四章明明这样记载，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感谢上帝，当历世历代人们不断地在思索这一个古老的问题，宇宙的来源是什么的时候，世界是怎么样造成的时候，圣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我们的弟兄第一眼看到就把它合起来的非常简单的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么简单。第二个词我要提到启示。哲学史的发展到了近代的康德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最高峰。康德把人能够知道的事情跟人不能够知道的事情就分开了，在此就分道扬镳。他说人的理性可以涉及的范围称为现象界，人的理性不能够涉及的范围称为本体界。而本体界是超理性的，本体界是超感官的，本体界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他说这样的问题总共有三项，是哪三个呢？康德就说有一个，其中一个是有关自由，第二个是有关不朽的问题，第三就是我们的信仰，有关上帝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到这个时候哲学的问题，哲学界已经有了定论，就是神的事是超过我们理想之外我们所能思考的事情。所以你看，你会觉得非常的希望，非常的失望，连我们的理性都没有办法知道神，没有办法认识神，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探讨神。所以在神学，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启示这个字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根基，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课题。透过启示，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透过启示，神把他自己表明出来。神的启示永远是主动的，神的启示不是被动的，因为人是被动的，如果上帝不主动，人没有办法去明白上帝的真理，除非上帝亲自主动启示，主动显现。我们这有限的人在破碎的理性里面没有办法了解上帝。神的启示有两种，第一种是普遍启示，第二种是特殊的启示。那早上庄牧师也稍微提到一些，首先是提到普遍启示，神的普遍之恩普及万人，神叫太阳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普遍启示。从外面我们看见神所造的这个造化界，我们知道神他的手在大自然中间显出他的造化之功，看见他的奇妙的作为。同时从内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存在的知识也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早上我们读过一次，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普遍的启示从外界，普遍的启示从里心里内外夹攻，叫我们帮助我们得以认识上帝，这是普遍启示。接着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有两个，一个是圣经，就是我们基督教所重的这本经典圣经，全本的圣经，这是上帝的特殊的启示。在这本圣经里面，神主动启示我们有限的理性的人，说告诉我们这一位存在的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这位神的性格，他是一位怎样的性格的神，到底我们跟这个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到底这个神对人有什么样的计划，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跟命定，在人身上要让我们明白一些什么，除非透过这样的圣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是第一个特殊的启示。所以当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研究其他的科学或者其他的学问，研究其他的知识是不一样的。其他的知识是用我们有限的人的思考，有限人的理性去研究被造的自然界，容易产生答案。但是当我们研究神的时候，人是被动领受启示，真理是主动性的。所以神主动向人显明，人不是神不是被人研究出来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非得要研究研究，我非得要去明白明白，等我研究通了我就相信，等我明白了我才相信，这种精神我觉得很好，可是也表示这种精神是我们不随便，那我们有非常佩服有这样的朋友们，可是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这个我想要去研究研究，想要去探讨，想要去明白明白的这个课题，它是有主体性的真理，除非这个主体性的真理它不是我研究的对象，除非是个这个有主体性真理的真理直接向我们启示显明，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我只能以顺服的态度去接受这样的启示。这是特殊启示的第一个，我们的圣经。第二个特殊启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透过特殊的启示来启示他自己呢？首先，耶稣基督透过他所说的话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同样的，耶稣所说的话是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就借着在记载在圣经当中耶稣所说的话来明白，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说话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常常说到他自己，他以自己为自己的教训，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作为中心的教训。他把他自己跟其他世界的伟大宗教因着他所讲的话而区别出来，这些宗教的领袖常常是指向他自己人之外的身外的人或者身外的东西来说，那是我看到的真理，追求他吧，追寻他吧。可是耶稣不同，耶稣是反过来，他说我就是真理，你们来跟随我。其他宗教的创立者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七次论到他自己，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路得草吃。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我是复活，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说生命在我，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他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不只有这七次主耶稣用自我式的宣告说我是什么，他还七次把自己跟生命连在一起，跟生命的好消息相提并论。耶稣在第三章，就是约翰福音，也是我们的弟兄所不愿意读的那一卷约翰福音，里面充满许多宝贵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第四章耶稣说，耶稣回答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到了第五章，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到第六章，主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永远不渴。到了第七章，耶稣在节期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到了第八章，耶稣对犯罪的一个淫妇并且对众人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到了第八章最后，他对犹太人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如果不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那时那些犹太人非常理直气壮的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如果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的年纪还大吗？亚伯拉罕已经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欢欢喜喜仰望的日子，一看见了 他就非常的快乐。犹太人就对耶稣说，你还不到五十岁啊，你岂见过亚伯拉罕呢？接下来主耶稣就很郑重的对他们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英文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用一个上帝自己自称过的自有拥有的名字 I am 来称呼他自己，这是一句非常不可思议的话。以后耶稣就把自己与自己连在一起，在他的话中常常提到，认识他就是认识上帝，看见他就是看见上帝，相信他就是相信上帝，接待他就是接待上帝，恨恶他就是恨恶神，尊敬他就是尊敬神。耶稣的这些言论我们不能说他是虚构的，因为这些话是非常均匀的分配在四福音书中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在四福音书中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论到他自己的话并不是很普通的宣告，而是耶稣自己却是这样毫无畏惧的、毫不矫揉造作的把他宣告出来。当我们来考核这些耶稣所说的话的同时，我们就想到 C.S. Lewis 他所说的，他说耶稣敢讲这些话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一个自大狂，他是先自欺然后再欺人，他是一个疯子，他是胡言乱语，他是一个骗子，他是以宗教做幌子骗吃骗喝。要不然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他真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上帝。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在圣经中表明出来，将他自己表明出来，这是一个特殊启示。第二，耶稣向我们启示他的第二个方法是借着他所行的事，他所做的工作。福音书里面记载到许多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那至少有四种是比较特殊的。耶稣基督医治疾病，在四福音书中写到有许多的人他们生病了，瞎眼的以后得看见，耳聋的得听见，瘸腿的得走路，那些麻风病人他医治他们。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行神医的人。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一个字，在特别在约翰福音，这个神迹是一个指示，是指一个记号，一个 sign。 旧约里面讲，当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你们要看一些记号，那一些记号就是瘸腿的得走路，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得听见。当你们看见的时候，那就是记号了。那约翰福音的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明白旧约的背景，当耶稣出来了行这些事了，他们心里一定会有一点胆战，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了，到底这个人是谁，会不会就是在旧约中里面所说那一位要来拯救他的弥赛亚呢？耶稣不但医治疾病，耶稣赶逐污鬼，他控制疾病界，他也控制鬼界，控制灵界。有人被鬼附身，耶稣就吩咐鬼从这些人身上出去。有一个人身上有七个鬼，有一个人身上有众多的鬼，有群是成千上万的鬼，耶稣把这些鬼赶出去。到底这个人是谁？在一个特殊的启示里面，我们看见当这些鬼被赶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一个有不同身份的人。不但如此，自然界掌握在他的手中，耶稣平静风和浪。那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在圣经中间也提到许多神在耶稣在自然界中掌权的故事。有一天这些门徒们就跟耶稣同在一艘船上，忽然风起，在海上起了大浪，门徒们就非常的紧张害怕，因为船只在那里摇晃。到了一个地步，耶稣在船上在那里安息的睡觉，门徒都很惧怕，所以就把耶稣摇醒说，先生啊，你不顾我们吗？我们快死了。耶稣就起来就斥责风浪，说风静了吧，浪住了吧。那些门徒与他同在船上，他们在那里思索，到底这个人是谁，连风跟浪都听着他的声音。耶稣不但控制疾病，不但控制魔鬼，不但控制掌握自然界，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死亡。如果连死亡都掌握在他的手中，那这是一件很出奇的事情。有一个雅鲁的女儿死了，拉萨路，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伯大尼之家，玛利亚 的弟弟，马大的弟弟拉萨路死了。那在那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明说，耶稣玛利亚跟马大就差人去请耶稣来告诉他们说，你所爱的人他的弟弟死了。 你赶快来吧。那圣经特别记载说，耶稣延迟了两天再走。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相信灵魂在72个小时里面还有可能回到那个已经死了的人，那耶稣的延迟有他的本意在。当耶稣到了的时候已经超过10天了，意思是说，你们看这个人要回天乏术，照着你们的传统相信72个小时灵魂再回来是不可能的事了。耶稣就请他们带他到坟墓那里去。耶稣说，拉撒路起来，拉撒路就起来。到底这个人是谁？在特殊的启示里面要让我们明白，连死亡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到底他是谁？不但从他的话，从他的行动，耶稣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最另外一个方法是借着他的完美，借着他毫无瑕疵的品格。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一方面表达出他是一位仁慈谦卑怜悯的人，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他那毫不妥协的公义跟严厉。他对孩童发出关怀，他对那些被弃者发出慈爱，他的自治跟他的舍己给很多那些跟随他的门徒深深的印象。和他相处3年半的门徒有资格提出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彼得首先就称耶稣是那无瑕疵的毫无沾污的羔羊，跟着彼得又说他没有犯罪，他口中也没有诡诈。耶稣的门徒另外一个大门徒约翰，他说基督那显现要除掉我们的罪的耶稣，他是无罪的。如果要认识一个人是非常简单的，你跟他生活相处3天3个月，你必然看见他的缺陷在哪里。这些门徒跟耶稣生活相处3年半，才从他们的口中为他们的主耶稣做见证。使徒保罗更这样说，他说他虽然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却没有犯罪。彼得称他是圣洁、无邪恶、无沾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不但他的门徒，如果说这些门徒都是属于耶稣一党的，说他们老师的好话，那我们不为意。但是那些与他为敌的呢？那些不是他的朋友的呢？他们怎么说呢？不但如此，那些与耶稣为敌的也提出对耶稣的评价。比拉多，他是负责审讯耶稣一个重大责任的一个官。他熬不过众人，他就在众人面前宣告，众人面前洗手宣告说，流这个义人的血，他的罪不在我。他自己洗手表明他自己的无辜，说明这是一个洁净的人，他是一个义人，你们这样要定他罪跟我无关。希律当时的王找不到他过失，在路加福音23章15节特别强调希律找不到，看不见他任何的过失。卖主的犹大，当他在悔恨中间把30块钱丢还给祭司的时候，他说我卖了无辜人血是有罪的。在十字架上那个悔改的强盗，他也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样不好的事情。在那百夫长，当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个百夫长亲眼看见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就是耶稣死的那一个刹那，他说这个人，他大声喊着说他是个义人。即使耶稣在自己的教训是以自己为中心，在行为上他是以舍己做准则，没有人像他舍弃的那么多。他撇下天堂的福乐，他背负世人的苦忧苦，他为了叫世人得到永恒的赦罪权利，他在人世间度过痛苦的一生。在穷乡的伯利恒降生，他以污秽的马槽为床，他的母亲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希伯来妇女，出生不久就避难到埃及，他沦落异乡，后来他要在一个不见名不见经传的拿撒勒长大。到的时候他离乡背井，他出外传道，很少有天伦之乐。他与淳朴的那些愚人交游，他跟那些声名狼藉的税吏做朋友，他抚摸麻风病人，他叫他们的病得医治，他让娼妓来亲近他，他使他们能够改过自新，他医病，他助人，他训诲，他传道，他忘我舍己，他被人误会，他被人误解，他也成了别人偏见跟私利的牺牲品。自己的同胞轻视他，自己的朋友离弃他，他让自己到一个地步备受鞭打，面遭掌过，脸被吐唾沫，头戴荆棘冠冕，手脚被钉在当时盛行的一种罗马极刑的刑架上。当他无情的长钉刺透他的骨肉的时候，却为那苦待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样的人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以为他失败了，但在失败的地方他成功了。这种完全为神为人的这种表现，就是圣经所称的神的爱。这样的人到底是谁？神在圣经中间，在他活生生的那三年半中间，特殊的启示将这个人显明出来。那是一种完全无私的、完全公义的、毫无犯罪、毫无沾污的人格，他的品格毫无缺陷。当然，特殊的启示最高峰是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必须要经历死，死了，埋葬了，而复活。在那，保罗也说，因着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从普遍的启示，从特殊的启示，我们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所行的事，他的人格的表现，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这是基督教认识上帝的一个基本的格式。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需要透过那超越理性的上帝亲自向我们讲话，在圣经中间向我们表明，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在耶稣的行迹中间，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不同凡响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那一位永恒者。第三个名词，我要很快地提到堕落跟救赎。当神从尘土造人以后，神就把出自他自己本身的要素放在那个他所造的人的里面，所以圣经说使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种神安置在人里面的要素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使人有聪明，人就开始那种聪明是使人能够明白上帝，明白属灵的事情，能够与神相通的那种聪明，使人能够领悟。换句话说，这个在人里面的灵的功能是叫我们能够明白属神和属神的一切的事情。有时候人到了一个极端绝望的时候，常常会从我们的心里面喊出一句话，说天哪，神哪，这个并不稀奇。因为人的宗教性，人的宗教心是在人被造的时候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种元素，我们那时被造的时候就有了。这是人跟动物最基本的差异，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神的事，所以在圣经中间就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只有人被造能够认识上帝，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那这是第一个神造人，人被造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当神把那个属神的、像神的、上帝的形象跟样式的那种原质放在我们人的里面的时候，是使人有良知的功能。那么这个良知，有人称它是道德或者道德律，那么文学家称它是第二的我，或者说理智的脉搏。那么圣经中简单的说，就说这是神的灯。灯怎么样可以照亮一个房子？良知也照亮我们人的心。有一个小女孩，差不多4岁，有一天她就看见有一只有斑点的小乌龟，她就想用她的手拿起一个石头来把这个乌龟把它打死。就在她把那个石头拿起来要把它扎死的那个时刻，忽然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能力拖住她的手，有一个声音很清楚的责备她说，这是不应该的，你不能这样做的。她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告诉她说，住了，这个手不能这样扎下去。她就回去问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听了她的经历以后，就把她抱起来，就告诉她，对她说，这个声音大多数的人称它是良知，但是我喜欢称它是神在人里面，神的声音在人的心里面。如果我们听从这个声音，我们越听从就越敏感，越过就会越清楚。当我们愿意更多来聆听这个说话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愿意照着这个声音来引导我们生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逐渐的从黑暗中间走出我们的光明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根据里面的声音来活的，听从里面的声音而决定的。那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神给他们这种放在人里面的自由意志的时候，神给他们在这种听这个声音跟不听这个声音，顺服神跟不顺服神，可以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可以来做抉择。虽然人被造，神给人有这种完全的这种听神的顺服的声音的这个功能，但是当亚当和夏娃在选择神给他们的这种自由来违背上帝的时候，里面的这个功能，良心的功能， 神给人有聪明的这个功能就受到了破坏，不是失去，是破坏，在这个完整的里面有一点的缺乏。而且不但如此，这个缺乏我们看见好像是越来越坏，每况愈下。这个情况在圣经中间毫不隐瞒的直说，圣经说人们心地分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久久就照着他们的私欲来放纵情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圣经继续说，他们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圣经又说，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马书继续又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污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各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喜欢这样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这是圣经中间清清楚楚向我们人指明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人里面的真相。我们很不容易看见，也不愿意去看见它，因为我们通常人的本性是只希望人来夸赞、人来褒奖、人来赞美，我们不喜欢人来批评。可是公义的神因为爱，因为他爱人，爱他所造的人，所以就毫不隐藏的把人事实的真相在圣经中间向我们显明了。世人的外表可能有男女的不同，有老少的不同，有贫富的不同，有美丑的不同，有文明野蛮的不同，有贵贱的不同。但是当神从天上垂看世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世人是相同的，就是世人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也许有些人会反驳说，不，这个并不尽然，我就认识有一些人，至少我也认识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很不错的，他没有这些问题。对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某些人，我们不过是认识那些人的面貌，认识那些人的外表，我们可能知道他们名字，我们不过是认识他们人生这个人的一部分而已。可能我们知道他们在学校上课的情形，我们在寝室中生活，我们晓得他寝室生活的态度，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晓得他在公司上班的表面他的神色，我们跟朋友谈话，跟他们交友，我们看见他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那种专心的景象，我们在马路上行走的时候看见这些人遵守交通规则，我们看见这些形状，在平常我们在饭桌上饭局上我们跟人交友，我们知道他们那些应酬的神色。那么这一部分是人通常显明在外表上的面前的，至于他们在自己家中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自己独处的时候，他们私下的生活是怎么样，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不晓得了。许多人在人的面前装出是很诚实的、很公正的样子，但私底下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们在人面前所显出来的那一部分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认识他们呢？不是认识他们的。有些时候，即使我们跟某一些人相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生活的大部分，但是他们的心如何，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怎么样不知心。我们对于世上的人所认识的既然是那么样的有限，自然就不能够断定人类实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但神不是这样的，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他知道人一切的言语行为，他也知道人心中所存的一切的意念。世界上没有一个隐藏的事是神他所看不见的，他从天上观看几千年之久，结果他大失所望。所以他不但告诉我们，把我们世人的罪一一指出来，还说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也许有一些人要说，世人也许有罪，但是我们从几岁开始才有罪呢？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在问那些刚生下来的孩子，他们难道有罪吗？是几岁开始的呢？4岁五岁吗？圣经的答复是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了，一离母腹就走错路了，就说谎了。甚至圣经进一步是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的罪了。我以前以为小孩子是 洁净的，是无罪的。后来留意观察孩子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动作，我发现事实也不是如此。小孩子本来就有犯罪的倾向，还不很会说话的时候，小孩子就知道动手打人，知道向别人夺取东西，他们不肯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他们常常可以看见自己里面还有多少的东西，如果爸爸妈妈说把一点东西分给别人，把好的留给自己，把不好的分给别人，把小的少部分的给别人，小孩子总是看见他们贪心的样子，他们要了还要有，有了还要更多。可是一旦父母亲要他们分一点给别人的时候，给他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总是不肯分，如果肯分也是一点，少少的一点，把好的把更好的自己留起来。那么这种贪心，这种自私，这样的罪不是从人学来的，应该是从他们生来就有的。如果我们说黄种人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就黄皮肤，白种人生下来的孩子是白皮肤，那么没有问题，有罪的人生下来一定是罪人，有罪的孩子岂可能没有罪呢？我们都是罪人，圣经明明的就这样直接的很震撼的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这就是人类的真面目，神在人的里面正常的功能受到了破坏。当亚当和夏娃借着神给他们的自由意志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人那里面良知良心的功能就已经泯灭了，没有完全失去，但失去正常性的功能。请问我们如何来恢复神在人里面那个正常的功能呢？有一派的人说人的可塑性很强，他们就觉得我们可以从改造社会、改造环境、改造提倡道德或者普及教育这些方面来着手。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行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办法。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聚会，那么有一位从台湾来的一位弟兄，那么向我们做见证。那他的名字叫吕代豪，以后在 Cincinnati 有一位作家叫何晓东弟兄，就帮他写了一本书，一本传记叫《审判台前》。那他原来是一个流氓帮派的头头，他有杀人罪，有这个欺诈、诈欺等很多的前科，后来就被送到全国一个很重要的重刑犯的一个管训的一个监狱里面，在那里管训。以后他就逃狱，逃出来以后，逃了以后他又被捕，又被抓回去。以后他自己出来了，他的本人就在我们的教会向我们做见证。他自己说，他说我不是想做坏人，但是他也说我不是本来就那么坏，可是在他的生活那几十年来，在他的环境耳濡目染，在他自己的本性中间，他就成为一个当时那样的状况。他说我也不是没有尝试想要改好过，可是他说这些年来教育没有办法改变我，他说师长也很爱他，师长的督责没有办法改变我，他说父母也是爱他，父母没有办法，父母的苛责、父母的苛负没有办法改变他，他说甚至法律的制裁把我抓到那里管训也没有办法改变我，最后在那个管训队里面用军事的制裁、军事的管训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他自己做见证说，可是感谢上帝，神他的爱改变了我。所以朋友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仿佛看见一点希望，环境以及在外的一切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人，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人是神所创造的，人虽然离开了神，但是我们有一个里面的功能虽然受到了破坏，但是人既然是从神来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一条路是怎么样来恢复我们这一个良知的功能能够更完全归向上帝的道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圣经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意思是说你们的肉体要死，更重要说你们的灵性要死，你们跟神认识神，你们与神的那个关系，那个和平的关系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隔阂，产生了一条鸿沟。神怜悯人，没有叫人肉体也死。那当然后来这个咒诅中间，人从永远不死到这世上我们要受这个肌肤这个世上的劳苦，有一天也都要死，但至少给我们存留一段的时间。那重要的是那个灵性的死亡，认识神的那个行。但是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神这样说了，神不能不照他的话来执行，如果神不执行，神是不公义的，如果神执行，上帝是不慈爱的。 所以昨天今天早上都提到，在神学里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两难的情形。上帝怎么样在公义跟他的慈爱中间取得平衡呢？如果上帝制裁人，那么这位上帝是不公义不慈爱的。如果上帝不制裁人，神怎么可以背负他自己的话呢？那么这是一个很难的情形，如何在公义跟仁慈中间取得平衡？那这是上帝的智慧。如何学校念书，论交情，论感情，论友情，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要好的朋友。毕业了以后，这两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彼此失去联络。以后有一个人就念法律，专攻法律，后来在法院成为一个受人高度敬仰的法官。而另外有一个，他触犯了法律，他因为犯了严重的诈欺就被捕入狱。正好审理这个案件的就是他多年以前的这个老朋友，可是法官认识这个人，这个犯人却不认识法官。当时在那样的状况中间，一眼没有办法瞧出他就是他的老朋友来。后来就在那样审判的过程中间，法官就判出这个罪人的罪行来，最后提出两个结论，就是这个犯人一则他要被罚很重的罚款，第二就是要判一段很长的徒刑。那这位犯人被判刑以后，他身上没有一点钱，所以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了，他需要被在监狱里面关上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当犯人要走出法庭被拘押上到这个监狱里面去监禁的时候，法官就站起来，众人觉得非常惊讶，他就下来脱下他的法官袍，自己拿出他的支票本簿，写了一张罚款单，就附上这个罚款的钱，当场签了支票，把这个数字这个支票就给了这个犯人。那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也可以想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这位犯人就付清了这个罚款，因着一位朋友的怜悯，就再一次得到他的自由。那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事实，一边是公正，一边是慈爱。神公正的审判，一边是慈爱的恩典，慈爱恩典的流露。公正的审判就带来的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可是恩典的流露就带来新生的自由。那这个犯人他根本不配得到这样的一张支票，但是他因为有一个恩典临到，他就得到了，他就可以释放了，他就可以得自由了。那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常常听见的，在印度有一个法律称为印度有一个法律，就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那么刚好有一个印度的国王，他的儿子就犯法了。根据这个法律说，如果犯的某一种法正好是这个印度的这个王子所犯的法，根据这个法律，那么他需要两个眼睛被挖掉。那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极刑，那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刑罚，反正就是这样规定。那国王也在这个两难的问题中间产生了，我是国王，犯罪是我的儿子，我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如果我的儿子因此得释放，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公义的一个国王，老百姓怎么听我的话？可是他是我的儿子，如果我判他的罪，我看见他的两个眼睛被挖掉，那我又怎么样？我的慈爱哪里去了呢？那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到了行刑那一天，国王就对法官讲，这样吧，你把我儿子的眼睛挖掉一个，我的眼睛挖掉一个。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很切切的完全贴切的例子来明白神怎么样在公义跟仁慈中间选择一条道路来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但那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上帝至高的智慧找到了一个路径。上帝自己因为他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我必须要解决死的问题，我需要审判，但是在审判中间我要带着怜悯，神他自己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好叫我们这些因为信靠他的人能够在他的十字架上得到永生。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所做的，他所做的正是如此。我们原本是有罪的人，应该被定罪被刑罚的是我们，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就是那一位公义的审判官，却在我们这些该死的人身上流出他的慈爱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担当了我们应当受刑罚的该受的刑罚，移去我们该有的罪孽，他要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开始。那这是第三个名词。最后我讲到神的爱，当神造万有又造了我们人以后，神造了万有以后才造我们人。那我们都晓得人被造是神所有创造中间的杰作，
人被造是在万物之后，为什么神要在造万物之后才造人呢？原因就是神的爱，神爱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上，在那个救赎的里面，我们明白神的爱。神在永恒中间早就晓得我们这一些给我们自由意志的人会滥用，或者甚至有这个冒险，有这个可能性会犯罪。神在永恒中间预知这个事情的发生，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的道路。神就是这样，永恒到永恒就是爱我们。神造我们人，在最后造我们，因为神要爱我们。神知道他所造的人有可能误用他给我们的自由，但是在这样的风险中间，他爱我们到底。神是爱，为什么神是爱？爱一定要有对象，爱是要给的，而给需要有对象。所以在勇士里头，天父，我们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而圣灵就是在那圣父圣子中间彼此来来往往，圣灵是一个浇灌，把这个爱浇灌在中间，以至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中间有彼此和谐相互通畅的爱。当然这个爱不能够只留在这三位一体的神的中间那样，这个爱必须要给出去，所以这个爱就需要扩大。那么圣灵就是爱的浇灌，爱的扩大，爱只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中间还不够，所以要给出去。神在这个要给出去的中间，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很重大的目的。神造了我们，因为他要爱我们。我们结过婚的人，我们就明白，我们结婚以后，多数心里面盼望有孩子，因为我们如果有孩子，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给出去。如果没有孩子，好像觉得有一些爱不能给予出去的那种，还有点缺失的感觉。也许有人说，我养孩子是为了养老。我相信今天这样的观念在我们做父母的当中已经越来越少，特别在美国的生活，我们也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特别如果你有儿子而不是女儿，像张牧师讲的，就更不要想。其实父母亲的爱是一种天性，我们的父母从来不会寄望，做父母的也从来不会寄望从我们的孩子那里得到什么回报。有一次有一个做父亲的，那么这个人就问这个做父亲的，因为这一对夫妻，这个父亲他们夫妻两个人在他们的儿子身上做了许多的事情，他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下了许多的功夫，他把他们家中最好的，给他们最好的环境，给他们最好的教育，供应他们最能够供应他们的。那看到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父母亲对孩子做出这么多的代价跟牺牲，就问他说，你这位做父亲的，你把儿子这样来养大，当你把他养大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父亲就说，我什么期望也没有，我不要他们报答我，我也不要他们给我任何什么样的东西，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当我临终的时候，他们能够到我的床前来对我说 Thank you daddy, you are so good to me。 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对我说，我就高兴了。真的，父母亲对儿女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要他们懂得 appreciate, 懂得感谢，做父母亲的辛苦这样子就够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在我们他在我们的一生一世当中，他为我们所做的，神并不要我们报答什么，神巴不得他能够把他更多的爱给我们，浇灌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他不要我们什么的，但只要我们对他说一句话，说 God, I thank you, you are good God, 这是神所要求的，神盼望从我们身上得到的 appreciate。 这也是今天世人当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世人犯的两个最大的罪，一个就是 rebellion, 背叛，另外一个是 ungrateful, 没有感恩，不知感恩，不会感恩。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造人，造成人呢？上帝为什么造我们呢？他要把爱给我们，好像一个父母亲要把他的爱没有条件的，没有保留的，更多的给在儿女的身上。儿女怎么样长大，是父母的爱呵护的。儿女不只是爸爸妈妈 特别是母亲用奶水养大的，是父母亲用爱把我们养大的，把人养大的。我们常常会看到一幅这样的图案，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爸爸就把他的孩子就抱起来，虽然这个孩子已经在地上爬的到处满身都是很脏兮兮的，还在那里流着鼻涕，一抱起来还这里亲那里亲，到处亲，觉得非常非常干净，非常的美，绝不脏的，抱在怀里面就这样。为什么缘故？因为爱。上帝造我们人就有一个目的，因为他是爱，他要把他的爱无条件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他看顾我们无微不至，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舍命。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弟兄姐妹们，神为什么造这个世界？为什么要造我们？神这样做不是好玩，也不是他吃饱了饭没事做，神这样做因为他是爱。这是一个爱的故事，爱是他造世界的动机，爱是他造世界的动力，爱也是他造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同时，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神要用他的创造来表达他自己。如果我们要了解某一个音乐家，我们就去看他的音乐，读他的音乐，听他的音乐。我们要明白某一个画家，我们就去看他的创作，去看他的一些杰作。同样的，当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要明白上帝是如何的时候，人是神所造的最杰作、最佳的杰作、最大的创作。人看见人，就是在表达上帝自己。神把自由意志安装在我们人的里面。刚才说，神给人一个特殊的原质，是可以认识神的，可以与神相接的。神把自由意志放在我们人的心里面，那当自由意志产生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错用神给我们原本应当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去使用的时候，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有些人就问说，为什么神在造人的时候不是造一个更完美的人呢？或者造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呢？如果这样不就好了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他一说就命，一说就定。神是这么样的，那为什么神造人也不要不是如此呢？如果这样多好呢？为什么神不是造每一个人都是木头人呢？那么神只要说一个动作，按一个按键，我们人就照着做，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只要按任何一个键，那么人就感谢神；按另外一个键，我们就赞美神。再按另外一个键，我们就哈利路亚，这样多好呢。可是我们的思考照这个模式来说，也许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平了，这样多好呢。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神给人的这种自由意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盼望这个爱的回应是一种不是强迫的，不是勉强的，爱是要自然流露的，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的。神不能够造出一些他用自己的按键来按的木偶来爱他，神只有造一些自由的人来爱他，这个爱才是真爱。那么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历史中间有两个非常杰出的神学家或者是哲学家，他们就说，神造着人的样式，神造着原本造人的这个给造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这种创造，莱布尼兹说这是一种在所有可能的创作、所有可能的造作世界中间最美好的世界，这是所有可能的创造中间的最美好的创造，我们再找不出其他的创造了，只有这种创造是最美好的。那么他说，如果还有人可以找到比这种创造其他的创造的话，那么那种创造了那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上帝自己，没有其他的。那么这是上帝的智慧，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在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创造里面，再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创造了。他需要照着这个给人自由意志，让人可以自由回应来爱他的这样的创造的模式来造我们。神就是造了我们这班人，给我们自由，而且让我们自己走，让我们自己用我们的自由能够来爱他。那神也给我们自由，当我们选用自己的自由说 爸爸，说父亲，我要走。神也给我们自由，好，你就走吧。神从来没有勉强我们走。那等到我们在外面碰到了一些钉子，等到我们遇到困难了，等到我们有一些难处，在外面不得不回家了，我们就最后还是回家去。那我们管孩子有时候也是如此，一定要让他们学一点功课，到一些地步，那他们非得不得不回头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那小孩有时候在玩这个插头，有时候我们告诉他们说不要这么做，当你把这个手摸进去的时候，你会触电的，他不会听的。那如果他自己拿这个叉子真的在那里让他触电一次，以后他就不再做了。我们常常就说，你看你触电了，对不对？只有到那个时候，当他们自己经历了，当他们明白了，当他们自己碰到了，他们不敢再碰了，那个时候才回头。那小时候我也是如此，常常父亲母亲管教我们，那因为喜欢在外面玩，我们都会跑出去。有时候父母亲说啊，这个时候不能出去，可是贪玩的心在我们里面一定得非出去不可，所以就偷偷的出去，爬墙出去，或者找任何的方法出去。我们想尽办法来违背上帝的旨意，违背我们天父的旨意，违背我们父亲的旨意。如果神给我们把我们是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叫我们一定这样去做，那我们还是会照我们的意思会跑出去的。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做。当我们要跑出去的时候，神给我们自由，说好吧，你要出去你就走吧。当我们在外面吃足了苦头，我们碰到了任何的钉子，我们遭遇了饥荒，我们有难处，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回头了。有时候苦难临到我们也是上帝的爱，当然不全然，有时候苦难是人自己造成的，但有一些时候当苦难临到我们也是神的爱的缘故。神要让我们这个浪子出去赚了大钱，我们在外面花了大财，那当我们在外面天天有山珍海味吃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回家吗？我们不会回家。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苦头到了，我们一些难处到了，我们吃足了那些苦尽了，那浪子就回头了。那从那个时候以后，这个儿子在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儿子就是失而复得，是死而复活。那么什么时候，什么叫做失而复得呢？就是我得到了，那么我现在不需要再把门关起来了，现在神不需要在我们设任何的限制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了以后，当我明白那个真理以后，我就会留在家中了，我不会再逃跑了，那我不会再自己走出去了，我不会再爬墙了。那么这是上帝的智慧，神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爱，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从心里面回应他的爱的这个功课，要让我们学到。神常常在我们的环境中间，在我们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们那个时候还给我们有自由意志来回应他，来求救我们的上帝帮助我们。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保证，任何时候我们求救，他仍然听我们的祷告。那圣经中最短的祷告就是彼得他的祷告，当他在海里行走，他的眼睛看见那个海风波那么大，但是他非常的害怕，就要沉下去了。那就在那个时候，他叫了一句话，他说，神啊，救我。那么在那个时候，神有没有，主有没有救他呢？主有救他。主没有说你这个祷告太短了，我不救你。主马上在那个时候，当彼得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就伸手出去就把他抓住了。那么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骄傲的时刻，我们都有我们生气活现的时刻，我们都有我们辉煌腾达的时刻，我们都有我们觉得非常自己是非常不错了不起的时刻。但是等到有一天，如果你在病床上，医生对你说这是 terminal， 也许有一天你在情场上非常的失意，非常的不如意，也许有一天你真的到无家可归了，也许有一天你的朋友都背弃你了，离开你了，也许有一天你真的走投无路了。还有一条路，真的还有一条路，就是这句话，记住这句话。如果你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你今天晚上记住这句话，你说，神啊，救我。很简单，要说这句话很简单，但也非常不容易。这是要把你整个人的脸皮跟你的自尊心全部拿掉。但是神拯救谦卑的人，神击打骄傲的人。人的问题是骄傲，这个骄傲到叫他们不能够相信有上帝，这个骄傲叫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骄傲 叫他们里面的理性不能够突破，这个骄傲叫他们里面的一些问题不是想不通，不是想不通的问题，也不是理智的问题，确实跟我们的心里面有关。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用我们神给我们里面的自由意志来告诉我们自己说，我是人， I am a man, I am not God, 我不是神。什么是谦卑呢？谦卑是对神说，神啊，你是神，我是人，就这么简单。在我大学二年级以前，我还是一个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对我来说相信上帝真的是不可思议。在我的理性上，我觉得信神的人都非常不科学，从生活上来说，我觉得我没有上帝存在的必要。我有很好的朋友，我的家庭也不错，我有上帝的观念对我是非常的遥远。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前面有一些牌子，那么特别在我那年的时代，当时的时代有一些人传福音，就是在穿着一个背心，前面写神爱世人，那后面就写信耶稣得永生。那么这些人在路边，在车上，在马路上到处那里发传单，发福音单张，那么觉得他们很可怜，觉得他们的行动很愚蠢。那我在中学时代有七个结拜兄弟，他们对宗教都非常的反感，那我们的感情一直维持到今天都非常好。那时候我们一起约束，我们绝不向耶稣教，向耶稣的信仰低头。那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在这个七个结拜的兄弟里面有一个老大，那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喜欢在他们的家里面吃饭，吃又红又辣的牛肉面。那每次吃饭的时候，那是我对基督教的信仰第一个认识。每次吃饭要祷告，而祷告时间，他的母亲祷告再怎么好，可是那个时间太长，我们要大概三分钟，那是非常短的，五分钟也算短的，有时候五分钟以上，吃一顿饭还真不容易，要低头低在那里低五分钟以上。有一常常是他的儿子要摇摇他母亲的这个身体，有时候要出声就妈妈够了够了，我们要吃了，那我们才可以吃饭。那是我对基督教的第一个印象。那这样的基督教不要信，这样的信念一直到我大学二年级。那么我到了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去念书，那么我准备在那个学校里面完成我自己未来所定下的目标，所以宗教的事情在当时我是一概不管，因为我是非常反对的。可是在校园里面我认识了一个基督徒老师，那我觉得他与众不同，那我喜欢他们家里的气氛，我喜欢他说话的那种态度，我喜欢他与人谈吐的那种和谐。那在他们家里面我感觉非常的温暖，我总发现他们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妙，那种喜乐。那这种发现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过的，他们的生活很喜乐。那有一天我就在这位的老师家里面吃饭，那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多次的接触，那也有一些谈话，有一些认识，但是那是一个特别的机会。当他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就把我心中的感受就告诉这位老师，我就对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到你们家来每一次总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我跟你讲话我也觉得不同，我看见你的谈吐跟人的接待，特别你们夫妻的感情加重了气氛，我觉得有一种特殊的那个氛因素，我讲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让我有这种领受，会这种感觉呢？那他只简单的回答一句话，他说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以前对耶稣也听过很多，我对耶稣也排斥过，可是那一天我的反应有了不同的态度，我就很坦白地对他说，我说如果耶稣可以让我讲话谈吐家庭气氛心里面给人的感觉那种平安喜乐，我说那你的耶稣我要。他就抓着我的手，他说你现在就可以要。于是他就抓着我的手带我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那么那个祷告跟我们一般的祷告一样，就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中，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那天晚上开始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竟然这样信了，这么简单，但那才是一个开始，那是我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人生的态度一个转变，一个开始。那是上帝亲自工作，借着一个人 那当然以后还有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在教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布道聚会，坐在教会的礼拜堂里面，那么听一位传道的人在那里布道，那个信息我多数已经都忘掉了，但我知道当我坐在那个座位上听那种布道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受感动，那我也在那里流泪。那后来我明白了，原来两件事，我信耶稣只有两件事，一个是人对我的表达，在那个表达中间我明白了，看见人的爱，看见那种气氛，我就信了。另外一个，神的道借着他的仆人真道的传讲，那样神的话就打开了我心。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不是在乎人言传能够有多好，能够多明白，乃是上帝要拯救我们，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在那个时候与上帝际遇。所以在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就开始，生命就开始发芽。我一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很奇妙的，神的心，神的灵在我心里面工作。那我从小特别念高中以后就常常出外，高中三年住在学校，大学四年住在学校。那么高中的三年其实不是住校，是住在学校外面的一个山上。那么以后大学毕业在外面工作三年四年七年，总共九年。那在信主之前已经有许多年的时间没有住在家里面，那么跟我的家人的关系是非常淡薄的。在当时的社会是重男轻女，儿子像宝贝，女儿都是像奴仆，儿子要吃什么东西，女儿要服侍，妈妈要服侍。那当时我幼稚到一个程度，是差劲到一个程度，现在回想真的是非常的可怜。衣服是别人要洗的，是姐姐妹妹洗的，妈妈洗的衣服，鞋子是要他们擦亮的，那吃饭的时候是他们要添饭的，洗澡的时候是他们要烧水的，桶子是水他们要放下去的，各样的事情像是一个公子哥儿，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离开家已经有许多年，到我大学三年级，二年级下学期，三年级上学期，我信主以后，那一年的暑假我就决定我应该回家。多年回，每一次如果回去家里面，妈妈总是说一句话，你回来像是沾酱油，蜻蜓点水点一下就走了。一生当中居家的时间不多，跟他们如果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都是他们的服侍。信主那一年回去暑假，我定义我这整整两个多月的暑假我要待在家里，是什么样的心我不晓得。你说神在我里面的感动吗？可能是，大概是一种生命的生长，生命的发芽期，当初的一些举动。回家以后很自动的，从来没有添饭，那这些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学习。我给姐姐添饭，我开始学习烧饭，开始学习洗衣服，开始学习给他们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我们家当时是一种磨地的地板，那我的母亲是个子矮矮，那么很胖胖的一个母亲，那么通常那个地板呢是我的母亲要跪下来在那里清洗，在那里用抹布这样弄干净，不像我们现在有各样的工具，那么是跪下来这样擦个全片的这样的地。那年回去我就觉得我应当要做，看见了就需要做。有时候我们的爱心是看见了但是没有见，不愿意做，神的话在我心里面讲应该做要做，我就拿起水桶就开始擦地板。当我开始擦地板的时候，我一跪下来我就发现我的母亲那么胖那么矮，跪在那里做那个事情是何等的不容易，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一个心里面的责备。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母亲走过来，她说，敏清啊，你到底怎么了？我说，妈，没有啊，没有什么事啊。因为是很自然的，生命不是一下子改变很多，但是是在那里茁壮，一点点的在那里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你自己看不见，你自己不明白，但是别人的眼睛雪亮，他们发现了。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神拣选我。如果上帝不在那一个际遇中间用我很单纯的来回应上帝说，神啊，我愿意相信， 我没有今天。过去这20多年的信仰，我自己做一个个人的见证，我没有反悔。从上帝拯救我以后，我亲自经历了什么叫做与神和好，我亲自经历了什么是与神同行的喜乐，我亲自经历了神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做极小的，有些人可能是极大的改变，但是那个生命在那里发芽，在那里生长，在那里前行。我知道有一位神，他是创造诸世界，他也是创造我的。我现在知道那一位创造我的神，他把一个他的形象和样式的特质放在我的心里面，原来已经功能失上了。现在我感谢神已经寻回了那个良心良知的功能，是敏感。我现在知道，我明白神借着他超自然的启示来启示我们，借着他的话启示我们，借着他的工作启示我们，借着他完整无缺毫无瑕疵的人格来向我们启示，借着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他以死为我们在十字架带我们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启示我。我现在也明白，我知道他爱我，他爱我们到底，他给我们自由来背叛他，但是他给我们的自由是一种让我们可以用自由的抉择，自由的抉择来抉择爱他的自由，来爱他。我现在明白了，他造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目的，每一个人不是像那碰撞中间的机遇里面的一个数码，一个数据，一个毫无意义的东西。每一个人神被造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我现在明白了，他要我服侍他，他要我们被造的人来荣耀他。这是我的经历，也盼望今天晚上也是把这样的好消息分享给你，给你也愿意你成为你自己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经历，有一天一同来感恩，真正经历与神同行的喜乐，与神和好，心里面的满足，心里面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也跟那一位那一天邀请我信耶稣的这位老师一样，我要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不是回答我，今天晚上你亲自回答上帝，你说神啊，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抉择，我愿意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我要跟你建立关系，我要与你际遇，我盼望你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在我心里面滋长，我羡慕与神和好的日子，我羡慕在基督里面与神同行的喜乐。你向神亲自来回答，你说神，我愿意，我要。你举手不是给人看，也不是给我看，你给神看，神看见，神悦纳。圣经说，人在地上认我，我在天上的父也必认他。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接纳我，我在天上的父也接纳你。我们当中今天晚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要，我愿意，我接纳，我请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中来，我承认我不完全，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就像你说的，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但是我需要你，你改变我，你拯救我，你原谅我，你赦免我。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向神表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晚上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主，你勇敢的来向神表明你的心意，你说神，我愿意，今天晚上我要做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不要迟疑，你是向神来表明，向神来回应，你说神，我感谢你，我接纳你，我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个人的主。我奉主的名最后一次呼召。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朋友愿意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今天晚上成为你个人的主？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手，然后放下。谢谢，感谢主，请放下。我们有一位弟兄，还有没有人？你说神啊，你爱我，我感谢你， 我在今天晚上，我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主。我也愿意与你建立关系，与神和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天父，我们谢谢你，为你的话我们感恩，为你的启示我们感谢，为你造我们人我们献上赞美。你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从此我们就晓得你的爱。主，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位弟兄他举手愿意接受你，我们感谢，因为有一位在地上信主，我们众弟兄姐妹天使天君都为他一起欢喜快乐。主，我们为此感恩，求你继续工作在我们身上。人的道有限，但你的爱无穷，愿你继续剩下的时间，明天一天，后天早上一半，一天半的时间继续向我们说话，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仆人，借着我们心中的思考，借着你奇妙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学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一天半的机会。我们感谢你，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感谢你，为我们这位弟兄感谢你，愿主你带领他走在这样的永生的道上，带领他在这条信仰的路上直奔。这是窄路，然而却是荣耀的道路，这是一条有盼望的、有生命的道路。愿你帮助我们，帮助他一起同走属天的道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